在动用中勤修万行，久经磨练。宋元以来，禅宗丛林中逐渐流行打七闭关的修行方法。不少人认为，开悟必须要多打坐，乃至并觉一切世事，入山住洞，闭关专修。就连虚云和尚也说自己少年就想住茅棚，放下万缘。但他以后明白了，盛唐禅宗本来不用这种方法，多在动用中开悟。事出世间本来不二，动静一体，厌喧求静，避忌俗物，视为偏执，造成悟道的障碍。他在禅堂开示中说，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，哪里不是道场，本用不着什么禅堂，也不是坐才是禅。他在方便开示中教诫徒众，
应须放下身心，精进求道，于动用中磨练考验，
见至此心不随物转，则功夫就有把握了。做功夫不一定在静中，能在动中不动才是真实功夫。并举元末黄达铁和当代鸡足山僧俱行为例，说明这个道理。黄达铁为一铁匠，听人说净土法门而生信心，每天一面打铁一面念佛，终日打铁终日念佛，不觉疲劳，日久功深，不念自念，见有误入，临终欲知实质，告别亲友，说记曰：叮叮当当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近我往西方，乃勃然化去。俱行为虚老在鸡足山剃度的徒弟，不识一字，原有烟酒等嗜好，出家后全断，终日种菜不休息，夜里拜佛拜经，常替人缝衣，缝一针念一声观世音菩萨，后朝礼四大名山，临终时也做到生死自在。这说明动用中修行比静中修行还易得力。复兴州卓义成居士函中说，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，古德在坐悟行动中悟道者不可胜数。悟道即是悟心，要在于日常待人处事上，行住坐卧中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念念摄持自心，观察自心，磨练自心。凡一切处事皆悟，逆顺境缘，降服此心。处众则温柔此心，临财则清廉此心，事上则忠诚此心，遇下则宽和此心，待人则恭平此心，分物则平等此心，乃至一切处一切时，皆所以磨练此心，收摄此心。 如此勤修，日久功深，才有开悟的可能。此即所谓渐修顿悟。他曾举香炎除草，以瓦砾积竹而悟功案云，这是香炎20年打成一片的消息，意味香炎之悟绝非偶然，是他20年渐修成熟的果实。更何况悟道仅为真正修道的开始，开悟之后尚需勤修菩萨行六度，以四摄摄化众生，弘法度众，功圆果满，才可能真正成佛。隐蔽山林，不是王侯，却是禅宗的一大传统。中国佛教因而被近世日本学者称为山林佛教。虚云和尚曾举唐汾州无业禅师语云：古德道，人得志之后，茅茨食事，向折角当中煮饭吃，过30-20年，名利不甘怀，财宝不为念，大望人事，隐迹言从，君王命而不来，诸侯请而不复。这种传统自有其经典依据。经中有比丘住山佛欢喜，住在闹市佛担忧，比丘应住阿兰若等说法，表现出佛教彻底出世间的超然精神，也使高隐幽栖的禅师备受世人尊敬。但大乘佛法终究以普度众生、严净国土为直至，若菩萨们都遁迹深山，远离众生，不管国家社会，何以行六度四摄等菩萨道？谁来弘法利生？特别是在佛教面对诸多挑战，面临存亡关头的20世纪初，像虚云和尚这样真正发了菩提心，以弘法护教为己任，是将天下众生一担挑的高僧，哪里能安心坐在深山里只管自己了生死？他虽然也多次入山闭关，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弘法利生忙碌不已，办学讲经，习不暇暖，为复兴祖庭丛林亲自设计操劳，搬砖运瓦，挑水和泥，修好一座寺庙交与他人住持，又去修另一座。所谓挑雪填井无休歇，龟毛作柱建丛林。他住持的丛林皆继承唐代丛林传统，农禅并举，虽然也坐香打禅期，而更强调在劳作中修行。他处处率众耕作自养，对耕植经营之事颇为内行。为争取佛教权益，他荆棘林中强出头，请愿说情，奔走呼号，峰顶直钩寻钓鲤，海中拨火欲烹鸥， 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如他自题照相所自述。数十年来，共修罗宅，住十六寺，五星祖刹，披心沥胆，受尽折磨，有寻佛法，无言可说，教令耕耘，淡漠休息，搬砖弄斧，斟酒透穴，饥餐渴饮，与世无别。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，日在威仪震撼中，树棒受屈我都甘心，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，为寺院守祖德清规，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。他曾自嘲，自家大事犹难顾，专为他人担甚忧。自答：问渠为何不放下，待众苦尽哪时休？问渠何故寻烦恼，担子加肩未敢休？这一切皆出自他拯救众生的大菩提心和护教弘法的热忱，如其慈氏师所表白：但教群迷灯觉暗，感慈微命入炉汤，众生无尽怨无尽，水月光中又一场。虽然肩荷重担，含辛茹苦，但他以禅的般若慧超然处之，不为所累，如其自赞所云：作空花形，伴水月物，降镜中魔，梦修六度，灯笼露柱酬妙用，禅机拈作敲门户。虚云和尚为弘法护教操劳奔走，辛苦创业的作略，一改古代禅人遁迹山林的作风，时有教在大乘行在小乘之嫌的禅宗，重现出大乘入世担当的雄风，为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。他虽然没有公开提倡人间佛教，但他的行持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关注人间的人间佛教精神，与太虚大师等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其实是甚相一致的。过去多把虚云老和尚看作与太虚大师对立的旧派人物，这是只见其表而不知其里。